飞天蜈蚣铁凤英，要夜审高艳平。当下叫小尼姑前去提人。咱们简短结束，约有片刻之时，把高艳平就提到了。小尼姑到里头禀报：“姑娘啊，犯人提来了。”“好吧，我告诉你们四个啊，一会儿我在屋里审问的时候，你们注意外边的行人，不经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准进我的寝帐，你们懂吗？”“姑娘，我们早就明白。”小尼姑啊也不敢乐。“有这么审问的吗？”“但是不便多说。”来到外边把脸一沉：“走，我们姑娘今天晚上要审你，你可老实着点。”把高艳平推推拥拥推到铁凤营的寝帐，然后一挥手把帐篷门关好。小尼姑手持戒刀在外头寻风放哨。安下他们咱们不说，单表铁凤英借着灯光一看，高艳平盔甲已经打掉，五花大绑的捆着，发柳子披散在两肩。哎呀，在灯光下一看呢，小伙长得更帅了。看罢了多时，铁凤英冷不丁把桌子一拍：“打打！高艳平，见着本姑娘因何不跪？”高艳平一听，鼻子都要气歪了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他两眼：“哼，你家爷爷上跪天，下跪地，在家跪父母，出外跪恩师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岂肯跪你？哟，你还怪横的呢。高艳平啊，我问你点事儿，你知不知道咱们两个有仇？”“知道。”“有什么仇？”“你哥哥死在毛家的几下。”“对喽，你还真明白。你记住这句话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呐。我跟我哥哥是骨肉至亲，一奶的同胞，我焉能不报仇呢？今儿晚上把你提来，你好好琢磨琢磨，你得得个什么结果。”高艳平朗声大笑：“铁凤英，你不用威胁我了，谋家早都想好了，两国相争，各为其主，胜了就是王侯，败了就是贼。今天既然爷爷已当了阶下囚，没有二句话可说，干脆你乐用什么办法处死我，你就随便来吧，我这一百多斤交给你了。”高艳平说完了，把法器一甩，再也不看他了。铁凤英心里的暗自称赞：“真是个英雄啊，视死如归。”他心里一翻个，噔噔噔跳成一个了。前文书咱们说过，铁凤英见着高艳平心就变了，早把他哥哥的冤仇扔到九霄云外，产生了爱慕之心，这叫家人爱好汉子。他的意思打算把终身许配给高艳平，但这个话呀很难出口，在两军阵前说找个合适的媒人，哪儿找去？ 时间又不允许，这个话又不能不说，可说出来看高艳平这个样正气凛人呢、啊、要叫他驳了面子该怎么办呢？他要不答应又该如何呢？岂不是闹个丢人？所以这姑娘又着急又害臊，还有点担心。最后铁凤英一想，终身大事不是儿戏的，今儿晚上就是决定我的终身呐、啊！这话非说不可。那么答应了更好，不答应我也就死了心了，今生今世我是非出家不可。铁凤英等想的是厚着脸皮儿，高将军你且请坐，我有话跟你说。
有话说，不用我着坐下。
要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识抬举？难道你真不怕死？
我早就说过了，死算什么，再过这么多年还是这么大个。
真把铁凤英气着了，粉面通红，柳眉倒竖，在腰中一伸手，嚓，把宝剑拽出来，借着灯光帐篷里头打了道厉闪呐、啊！再看他大步流星来到高艳平的身边，今天我宰了你，你把脸转过去。高艳平真听话，唰，把身子一转，眼闭上了。哪知道铁凤英宝剑一挥，没砍人，把绳给拉折了。然后宝剑还匣，微微一笑，转过来吧。哎，高艳平觉着纳闷啊，哎呀，这一解开两条绑臂，这个舒服就崩皮了。他扭向回身，捏呆呆发愣啊。铁凤英，你这是何意？
小点声，半夜三更的，听出挺远的。我又没跟你吵吵，又没跟你喊，你叫唤什么呢？请坐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要胆小你就别坐下。
高艳平还真怕鸡，恐怕他说出自己胆小来，拉了把椅子气呼呼往他对面一坐，
说吧，愿闻高论。
哎呀，高将军啊，我真赞成你是个英雄，这话绝不是儿戏，而是发自我的肺腑。你听我说啊，别看我哥哥死到你手下了，你们两个人有国仇没有私恨，谁也没把谁家的孩子扔到井里头，谁也没安着坑人的心，这叫各为其主。那么在战场上哪天不死人呢？死了就怨他倒霉。我一开始是恨你，以后我就不恨了。咱们今天谈话把这个事儿扔到旁边，就说你高艳平，我听说是个打柴的樵夫出身，家里边一贫如洗，母子二人相依为命，后来你居然扔掉了板斧要投军，受到马娘娘和老主洪武万岁的赏识，让你在乐舞楼前比武，你出人头地，居然得了头名武状元，官升开国王之职。按理说功名富贵可到了头了，这脸都叫你露足了，可是你呢，功名不能动你的心，富贵不能移你的志，你仍然头脑很清醒，看得清是非曲直，你对韩金虎、马娘娘等人所作所为是深恶痛绝，后来毅然跟他们隔袍断义，真是大丈夫的本色呀。大概你不知道，是了解你的人无不 竖指称赞呐、啊，这才叫大英雄。
因此，我铁凤英对你非常的尊敬，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，我听说你年近30，尚未娶妻，这不也是憾事吗？我呢，今年28，也没有丈夫。我打算将我的终身许配给将军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咱可不是做买卖啊！你真要同意了之后，我帮着你倒反韩金虎的联营，帮着你杀到南京，给那些功臣报仇雪恨，不知将军愿意否？
贼哥，
高艳平噌就站起来，
怒目而视，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，脑筋蹦起来多高。呸！
铁凤英，你那脸皮有多厚？这话你怎么说出口来的？
我高艳平叮当响响叮当，我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岂能要你个下贱之辈？闭住你的臭嘴，要再往下说，我可要说难听的了。你说就这几句话说的，真好像五雷轰顶，当头一棒。铁凤英气得好像没趴下，这阵脸儿不红了，都青了，都飞天蜈蚣，浑身力抖，体如筛糠啊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他倒预料到高艳平拒绝这门婚事，但是没有想到他恶语伤人，说的这么狠，这么绝。自己是30来岁的人了，怎么出这个门啊？外边还有4个小尼姑熏风放哨，估计这声音他们都能听见。你怎么笑话我呀？这地下有个缝，铁凤英都想钻进去，好一时他也站起身来，颤抖着手指头指着高艳平，好好，乐意也罢，不乐意也罢，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下贱之辈？我怎么下贱了？我找了3个丈夫还是5个丈夫？我觉着我们都是练武的人，尤其在战场之上省去很多的麻烦，用不着什么3媒6证。因此我当面对你直说，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庸俗，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狠毒啊。既然你不答应也罢，我杀你还费劲？姑娘说的这摁崩黄2次2宝剑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铁凤英这桌子也不怎么动弹了一下，虎耳叮当一蹦，就见桌帘一撩，噌，在里边钻出个人来。这人未从说话，先奸笑了一阵，嘿，哎呀，这是何苦来的？没人在此。你说这玩意吓人不吓人？怎么在桌子底下钻出来，把铁凤英吓得一蹦，噌，斜身行纵出去8尺多远，使了个仙人指路，用宝剑把这人给逼住。什么人？高艳平也吓了一跳，噔噔倒退了几步，吸了口冷气。你看，没想到这桌子底下还有人，借灯光闪目观瞧。就见出来这个人呢，比这桌子高不多少，长得是身材矮小，瘦小枯干，那脑袋2头尖，当劲儿粗，跟嘎差不多少，头上戴着1字马尾巾，头前打着3尖瓷葫叶，鬓插英雄胆，周身穿青，遍体挂造寸牌骨头钮。
五色大带沙腰，七八叉蹲裆滚裤，打着半截鱼鳞裹腿，蹬着一双半截翘尾巴的小洒鞋，背后背着一对冰铁双棒，斜挎白布裆，稀不楞登几根胡须奔奔直蹦，两个小圆眼睛是锃明刷亮。这一对年轻的男女都不认得他是谁，书中代言他是谁呢？来者正是小矬子徐芳。那边说徐芳没死的庆功楼啊，他还活着。
哎，对，他还活着，他算个幸运者呀。
因为大明朝建国之后，朱元璋第一步先回到北地燕京做暂时逗留，传旨到南京修建宫殿。在宫城没竣工以前，他就住在北京。咱们曾经说过，在那时候朱元璋就有点变，马娘娘、韩金虎、马兰等人在旁边煽风点火，让朱元璋早点下手以绝后患。对谁下手啊？对十八个人，常茂、于狗、丁世英、朱穆英，其中也包括小矬子徐芳。后来呢，这个事儿被军师刘伯温觉察出来了。刘伯温愣假装有病，说我这个病要想能治好，非得奉法龙须。凤法就是娘娘的头发，龙须就是皇上的胡子。徐芳呢，出于对军师的尊敬，夜入皇宫去盗凤法龙须，正赶上朱元璋跟马娘娘在寝宫里唠闲嗑，徐芳躲到大匾的后头，才知道他们唠什么，正好唠上这件事，把徐芳气的龙须也没要，奉法也没要，回到金庭馆驿见着各位英雄说明真情，说咱十八个谁也活不了，这才引出来长茂大闹北地燕京，于狗田代彪射死大殿下朱标，好悬没要了朱元璋的命，幸亏老公主朱玉环、十王胡德海在两方面周旋，百般求情，才把那个事儿给平息了。后来这个徐芳啊，对此事怀恨在心。徐芳毕竟比常茂众人大几岁，另外经历多，见得广，跟这帮人又不沾什么亲。后来徐芳一琢磨，当官有什么意思？你说想当年爬冰卧雪，出生入死，一个心眼的要北赶大元，总盼着把元人赶走，统一全国，连老百姓都算上，过个安居乐业的日子，那有多高兴啊！结果落空了，不是那么回事，元人走了，明朝也一个味儿，这皇上他妈一个好瘪也没有啊！你看这朱元璋，在困难的时候那多仁义呀，不管见着什么人，不笑不说话呀，体虚下情，跟我们同甘共苦。如今把元人赶走了，他当了皇帝陛下了。那屁火刚刚坐稳的，就想对我们下毒手。哦，因为我们这帮人跟他分庭抗礼，他想做邪的做歪的，我们不答应，害他的眼，碍他的事，就想把我们收拾了。可这个倒霉官还当个什么劲儿？怪不得老人都这么说，伴君如伴虎啊，就是在老虎身边，你不知道哪阵他发了野性啊，这条命就完了，我呀不干了。这是徐芳心理活动，
可在北地燕京他还没发作，后来迁到南京，给徐芳也拨了一座侯府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徐芳在36个侯爵当中名列前茅，官拜开国侯啊，再往上升一点就是王爵。这倒不是说朱元璋的恩赐，乃是徐芳用功劳换来的。徐芳啊一概拒绝，那些日子他就装病，不是脑袋疼就是屁股疼，三番五次的请假，最后终于递上辞呈，打算回归故土原籍。因为不打仗了，用不着这么些闲人，朱元璋从心里头还烦他，盼着他快走呢。徐芳这个辞呈正中下怀，没三天旨意传下就照准了，允许他辞职回家，赠送了黄金3000两，白银30000两。徐芳真不善，一两都没要，把脚一跺离开南京，回到姑苏代管唐家寨。那么到唐家寨找谁去了？找他的老师北侠客唐云。到家唐云就问说，孩子你怎么回来了？徐芳把小枣核脑袋一晃，口打嗨声，哎，甭提了，师父哎，我不是埋怨您呐，连您在我，咱们四只眼睛瞎了2对。
孩子，这话怎么说？
嗨，咱保错了人了。朱元璋是俩老钱买碗兔子血，贵贱不是东西。唐云就问说，朱元璋怎么不是东西？徐芳就把所受的经过一五一十跟老师讲了，把北侠也气得够呛。可不是，真是个忘恩负义之辈。那孩子，你辞官就辞官吧，咱就在家一待，慢说吃喝还不愁，就是愁咱要饭也要不到他的门口。人活着就要有志气，我这么大的年纪了，身边也没人，你跟着我在一起一度晚年，我还挺高兴。徐芳点头答应，就这样在家待了这么多年。后来呀，北侠唐云突然身染重病，没到3个月老侠客死了。哎呀，把徐芳难过的头顶麻冠，身披重孝，给师父发丧出殡。等唐云死了，徐芳这心可长了草喽，左不是右不是，在唐家寨待不下去了。可怎么办呢？他正在犹豫的时候，这天门上人向他禀报说，有个出家人要求见他。徐芳一想，出家人是哪位呢？撒脚如飞到了门前一看呢，哎呦，把徐芳给乐的连拍屁股带跺脚。来的是谁呀？正是活神仙刘伯温。他怎么也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刘伯温，过去就抱住了。军师，一向可好？他问。徐芳哭开了，这人很重于感情。刘伯温眼圈也发红啊。徐芳啊，咱到里边说吧，我找你来有事儿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等来到里边，分宾主落座，徐芳就张罗着给刘伯温准备了一桌素斋素饭，两人边吃边谈。徐芳就问，军师您这在哪儿来？我现在不是军师的，我就是个普通的出家人。怎么，您跟我一样也辞职了？哎呀，徐芳哎，你离开了南京， 不知道发生的事情，我让洪武万岁有武庙把我撵出来了。
哟，此话怎讲？
刘伯温就把有武庙的经过讲述一遍。徐芳也是借酒撒气呀，当着刘伯温的面把朱元璋这顿骂呀，甚至把姓朱的人都恨透了。刘伯温说：“你说的过分，朱元璋不管怎么地，他还有点好的地方，唯独这马娘娘跟韩金虎，人间的祸害呀。”徐芳，这次我找你来没别的事儿，你还得出头啊。徐芳就一愣，把小圆眼珠转了转了，先生，我出头干什么呢？我还保谁呀？
哎，我向你介绍一个人，就是朱元璋的四儿子四殿下朱棣。据我观察，这朱棣德配天地，早晚必成大器呀，你保他是最好不过了。
不不不，谁我都不保，我听着姓朱的，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出来。
不能一概而论呐。说你保朱棣不是为他一个人，而是为的大明江山社稷，为的是清除韩马两党，给死去的众人报仇啊，为的是普天下的老百姓啊。再者一说，你跟我不一样，我是个出家人，本不该管红尘的事儿，我又不会武艺，你是非出头不可。你呀、啊，今后就保四殿下朱棣，听我的话没错。
先生，现在看着朱棣不错，早晚能不能跟他爹一样？
不会，我发现此人绝不会呀、啊。
好吧，我这一生就听两个人的话，我师父的和您的。既然您指点迷途，我没有二话可说呀。收拾收拾包，我就起身，从今以后就福保燕王千岁。